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媛。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安慰？
答案呢，就是这使我们能在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中得以昂首仰望那一位曾为我们的缘故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又除去我们一切咒诅从天降临的审判官。那时他必要将他的和我们的一切仇敌都丢入永刑中，却要将我和他所有的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得享天上的喜乐和荣耀。
是的，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我们细致的、反复的来思量，就会知道这会带来极大的安慰。因为世上多数人并不认为将来要来临的审判会有什么难以言说的安慰，就像我们上次分享的，我们读到的时候呢，心里也会有啪啪的感觉，这怎么能够带来莫大的安慰呢？但是我们得知道，对于我们这些生与死唯一的安慰都不属于自己，而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我们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我们所盼望的福。可以说基督的再来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安慰我们这些信徒。
首先呢，耶稣基督归来，那意味着对他子民完全和公开的释放，他是向全世界公开的以万王之王的身份来迎接他的教会，他的新娘啊。我们必不害怕受审判，因为我们的审判官耶稣基督早已经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审判，代替我们受了刑罚呀。耶稣再来的时候，虽然我们是有罪的，却不会被宣判为有罪了。
是的，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这些信徒站在圣子上帝面前，尽管我们所有的行为意念都会赤裸的在世界面前敞开，但我们却不必为这些而恐惧。基督不可能在上下打量我们说诅咒这个人，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受了诅咒。在上帝审判的宝座前，我们不会再被定罪了，正如上帝不可能对自己的儿子再次定罪是一样的。
对于任何一位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信徒，他在上帝面前的法律地位已经因着基督的工作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永恒的改变。因此当信徒将来势力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时，他不是去面对一个悬而未决、结果难料的定罪风险，而是一场确认身份、公开称赞、颁发赏赐的毕业典礼与加冕大典。
是的，这样的解答心里真的是大得安慰的。对于我们信徒而言，当我们真心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诅咒的代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过了。所以说，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恩典，我们就要大有盼望的跟随耶稣基督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是相当于参加毕业典礼、加冕大典一样。
嗯，我在想啊，如果我常常思量神的救恩多么宝贵，这当然是终极的那一天，因为审判台前嘛，就一次性的我们全然被释放，可以公开的被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直接释放，并且归到他的国度里去了，这一次性的啊。可是我们在等候他来的时候，每一次我思想起这一件事情是真的会发生，全球性的会发生的时候，我心里头也会生出很多很多的感恩。
是的，
尽管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到它的意义远比我们今天用任何字句词可以形容的，那是用命把我们这些罪人救出来的一个公开的荣耀的一个时刻呀。
对，并且这个时刻一定会实现。
对，
所以说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盼望，其实我们心里要知道这是确据。我们现在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我们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们靠的神，与神同行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是更接近毕业典礼的那一时刻。
嗯，设想那个时候我们的万王之王他来了，然后所有真的子民，真信靠他的人，他说这是我的王子，这是我的公主，他会给所有人一个怎样的奖赏，怎样的一个名称，怎样的一个身份呢？我们不知道，不得而知哈。但那是一个很荣耀的时刻，至少我能够确信，这一位万王之王他开了一场盛宴啊，邀请所有属他的子民去参加一个大型的婚礼般的盛宴。我想那一次一个让我非常非常盼望的时刻，我都没敢想自己能不能在上面得到什么奖赏，我只是想那时候我一定要拿着邀请函快快乐乐的去参加这场婚宴，就是我盼着，就不是为了那个奖赏，哪怕就是我只是有一个邀请函，然后我欣然的可以去参加那个宴会，我就已经非常非常向往了。
是，刚才爱好和梦远在这儿脑补了一下我们将来的这个时刻啊，这也是凭着我们现在所领受的啊，有限的这个信心角度能够想象的。但我相信将来那个典礼加冕大典的那个场面，一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宏大，那种美好。所以说我们就翘首的来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嗯，其次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意味着他要为他的子民伸张公义。
是的，在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呢，这个答案将他的仇敌和我的仇敌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仇敌和我们的仇敌联系在一起，这就表明我们信徒因信仰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和不公，上帝已全然知晓，全然纪念。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为他受苦的子民伸张正义，这是一定是他要做的，是他自己神圣荣耀和公义本性的必然要求。
嗯，
因为抵挡我们的仇敌也是抵挡耶稣的仇敌，我们的仇敌和他的仇敌是一个仇敌。
嗯，就是那些因为不信上帝、抵挡福音而敌对教会的真正的敌人，撒旦、魔鬼和他的势力团伙，必将被定罪，进入永远的刑罚，与一切生命、光明、良善、喜乐和祝福的唯一源头，我们的三一上帝完全彻底永恒的隔绝了。这是终极的黑暗，是在意识清醒状态下的永恒痛苦，是盼望的完全灭绝，就是毫无指望了。哇，细思极恐啊，是意识清醒状态下的永恒的痛苦呀。
是的，这就是他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最终永刑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嗯，
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所经历到的这些苦难和患难也是大得安慰的。我们说我们在当今世上生活，我们所面对这个敌人，其实最强大的就是撒旦魔鬼和他这些势力团伙，他们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进行着欺骗破坏。可以说最终撒旦魔鬼和他的势力团伙，耶稣基督定会把他们扔到永刑里。那个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罪，是彻彻底底的耶稣基督带着我们这些子民完完全全的胜利。
嗯， 这就是神公义的完全彰显，在那一刻，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啊。那第三点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将来与基督一同住在荣耀的天上啊。
嗯，审判官，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终结来到了。这个终结是什么？苦难终结了，抑郁终结了，孤独终结了，疾病终结了，罪终结了。而教会作为基督永恒的身体与蒙爱的心腹，将在那一刻被完整无缺的荣耀无瑕的聚集起来。
从亚伯的献祭开始啊，经历了旧约与新约的时代，散布于全球各地各个时代的所有属上帝的真子民，一个都不会失落。
嗯，
正如约翰福音6:39说的，父所赐给我的人，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嗯，神的子民将在基督的宝座前会合，组成一个天上地下超越时空的荣耀的大家庭，然后耶稣基督把这个荣耀的大家庭带入到他自己的永恒直接荣耀的相交中。大家想一想，那是多美好的一个场面。
嗯，
穷尽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所有的画面，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出那样的一份美好。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那样的美好，真的超乎我们现今能想象的，因为那是无与伦比的满足、欢欣和敬拜，是永恒的、永远的喜乐，无穷无尽的喜乐。
是的，
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啊，因着教会这个真实的存在，与众圣徒相交的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预尝一点点，预先品尝那么一点点。就是对我来讲，每一次在教会主日敬拜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特别感谢神设立了主日，设立了圣餐。
嗯，
因为每当这个特别的时刻，就让我预先品尝了那样一个我无法想象出来的满足、欢欣与敬拜的时刻。
嗯，
那个时候我的喜乐真的是没有用语言来形容的。我知道有一天，当众教会历世历代所有的真信徒哇与神联合进入那个荣耀的时候，那个永恒的天家的那个大家庭的时候啊，那我提前这么预尝一点点，我心里已经是很满足了。我就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如果真实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羔羊的婚宴我去参加的时候，那得是多么的开心呢、啊、
是无以伦比的满足，永远的喜乐与荣耀，这真的是让我们常常的来感恩。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在世的苦难，经历的这些环境，让我们可能都难以往前走一步，甚至我们的心都被封闭，完全打不开，是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眼光局限在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苦难处境中了。但这个时候，这样的真理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抬头望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应许我们，将来我们一定会跟他在一起。他现在在高天宝座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要把我们接到那个荣耀的天上，这一定会实现的。我们在世所经历的这些仅仅是短短的时间之内的，但是在天上享受这个无与伦比的满足、喜乐与荣耀，那是一个永远没有穷尽的。
确实啊，在腓立比书3:20-21中写着哈，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那个时候是全新的我们啊。
是的，所以说让我们满怀盼望的等候迎接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阿们。
我听教主说道，你力量是微笑，当尽心祈祷，因我为你忠报。 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涤血白净。我今确实知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和祷告。今天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学习诗篇，先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诗篇六。
诗篇第六篇。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待很久，希望可以等到自己心中想要的，比如在困境中可以得到帮助，可是等了很久也没等到，会觉得有些度日如年。诗篇第六章三节中，大卫呼求耶和华啊，要等到几时呢？他的心大大的战栗，因为他得了重病，他极其渴望得到医治，渴望至少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不像有些人说的，他得病
因为他犯罪招来神的惩罚。当他呻吟着呼喊耶和华要等到几时呢，他多么盼望神快快给他答案，希望神能够快快垂听他的祷告，让他得到帮助。在我们的生命里，当我们面对试炼，有时神会让我们等很长很长时间，时候到了，他或者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又或者是让我们接受现实。在圣经中，我们常常读到，人们在经受试炼时会呼求神。诗篇里，亚撒会问神：耶和华啊，要到几时呢？你要永远怀怒吗？摩西在他的祷告中也呼求过：耶和华啊，要到几时呢？求你回心转意。也还有很多其他处的经文，都是人们在极度痛苦中向神发出的呼求，求神照着自己的应许来施行拯救。在等候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思想，神怎么能在这世上单言呢？彼得在彼得后书3:8-10中写着：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得写道，有一天主会在荣耀中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他警告说，有些人怀疑这一天是否会真的来到，但彼得劝勉说，主绝不会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属于彼得口中所说的有些人，因为我们都曾在有一些处境中痛苦地发现，神的时间概念跟我们的不一样。在我们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会以分秒算时间，而神是以千万年计算时间。神知道我们会觉得他单言了，而那正是他赐我们圣经的原因之一。圣经从头到尾都在告诉我们，神不是单言了，而是在用极大的忍耐实现他所有的应许。我们救主的降临就是一个例子。旧约时期，神的百姓盼了多久才盼到救主的降临啊？如今，我们在等候他实现自己所有的应许。神在教导我们以谦卑的心单单依靠他，等候神应该是极其美好的。因为正如彼得紧接着在彼得后书3:9中写的，其实他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大卫坚信神会垂听他的祷告，并使他的敌人蒙羞后退。我们也要以信心来倚靠我们的神。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从心里向神呼求吧，相信神也一定会像带领大卫一样来带领着我们。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各样患难中各样需要的时候，在祷告中耐心等待神，求神帮助我们静静地等候，等着神按他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愿我们无论在生命中怎样的光景，都可以因着信靠，因着盼望神， 因着信靠主，因着盼着神的应许实现而满心平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是耶和华你的Elohim，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拯救你的神，愿你单单属于我。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为自己渴望神主的名，要尊你为至圣。六日劳碌的七日安息在你里面，这是脚前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要孝敬父母亲，使我日子长久，
不可杀人，不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